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学习和操练，怎么样去传福音。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特别当慕道朋友有许多各样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这一小时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根据很多人的调查，我自己的调查也有发现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我当代神学院写神学院的博士论文，提到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信主的原因、困难等等这类的探讨的时候，那在我的研究里面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问，就是说在你信主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而在这一点上呢，台湾的知识分子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在这一点。中国大陆来的人呢，三分之二，63%以上的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与信仰有冲突，主要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是不可能信教的。台湾来的人呢，只有20%，所以在统计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那除了这个以外，以中国大陆背景来讲，那排名第二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大概在30%以下。所以你就知道哈，天之第一号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的人，当然这是10年前的调查，那时候就是科学与信仰有冲突。台湾来的人呢，这个问题不是排名第一的。台湾来的人排名第一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殊途同归。就说他们有信佛的啦，民间宗教的背景都很多，为什么就是基督教能上天国呢？对，对台湾来的人来讲呢，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的思想相对主义的观念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各个宗教通天堂，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说不拜妈祖、不拜关公、不拜佛去信基督，它很难。如果说你拜，继续拜，再加个耶稣，那问题不大，人人都信了，就是你要说这是独一的，它就很困难。中国大陆呢，10年前，现在不一样了哈。10年前的时候，你问起来，哦，基督教是独一的，独一的问题不大。在文革的时候，反苏修，修都不能修的，就是一个。所以，如果你能证明这是唯一的一个，那就信这个，不会一大堆的啊。所以，中国大陆来的人在早期的观念呢，不一定那么相信殊途同归的。啊，所以觉得很绝对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又不同了。所以，因此，当你传福音，这堂课主要谈到说，如果碰到慕道朋友的话，他碰到一些问题，我怎么回答？当然，以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堂课会谈到好像他们各种的信仰问题，我怎么回答？那时候就有一大堆的问题了。这次呢，是特别把科学跟信仰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个总的一个整理跟一个简单的一个答辩，那么让我们知道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叫做信仰的误区，就是这个误区这个字是中国大陆特用的，台湾来的人不太懂这个字什么意思，什么叫误区，我们从来不用这个字的，中国大陆来常用这个误区。误区就好像地雷区一样，你踩进了地雷区就砰砰一样，就是说嘿，这个误区也可以代表的某种程度上是说让人有误导的，也可能那个地方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啊。你一去了以后，哦，糟糕了，问题很多出来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让你陷入那种错误的观念里面去这个地方啊。所以我常常叫误区。那所以第一个我先谈到一些最常听到的关于科学跟信仰，为什么他认为我作为科学家我不能信任何宗教，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其中有三个问题跟这个有关的，是为什么？那所以呢，我们称它为叫似是而非的迷思。迷思这个字哈，是从一个英文来的，英文那个字呢叫做 miss。 miss 如果复数可以加 s， 通常我们分译成神话故事，神话啊，古希腊的神话，中国民间宗教的神话。不过这个 miss 这个字呢，原来在用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神话，就是一个大家都朗朗上口传说已久的一种观念，一个想法，正如一个传说中的故事一样 哦，什么过年是什么什么什么典故，然后什么端午节是怎么啦，嫦娥在月亮啊，这种故事很多，对不对？叫神话故事。那久而久之呢，有时候会听了就觉得，把它当成真的。可当我慢慢长大了，就知道月亮没有嫦娥啊，就知道说啊，那是神话，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听起来我从小以为都这么相信的，现在长大了知道哦，那不是真的。那因此广义的来说，这个 miss 台湾的翻译是台湾翻译，我翻译得很好啊，翻译要信达雅，转达意思，但又能够把音翻译出来是很难的哈。迷失，让你迷惑的或者迷迷糊糊的是以为真的那种思想，其实不是真的，是迷失 miss 的这个翻译是很特别的。那好，这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你慕道朋友常常问的问题，一谈到宗教，不管什么宗教啊，特别是基督教，他马上说宗教信仰会妨碍科学发展啊，然后他就举出例子来了，中国大陆来的，大概你从小一定都知道的，譬如说天主教审判这个伽利略，这个天文学家，然后他说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主教教廷说不。地球是中心，为什么？上帝造人，我们就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的中心就是地球，你怎么敢说是太阳是中心呢？哇，就判刑啊等等。你看看这基督教逼迫科学家，他说，所以呢搞科学就是搞迷信，然后科学就受到科学的发展受到这个宗教迷信的这个迫害，是为什么？他说我不能信教，对宗教信仰妨碍科学发展。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第一，我的回答是真的，历史上是真的有一些宗教或者宗教团体曾经妨碍科学发展。总的来说哈，这个答辩的方法，这是学辩论，你参加过辩论赛吗？我从小没参加过辩论赛，我进组以后做了很多我一辈子都没做过的事情。大学一年级刚进组，刚入学，然后就有学长，高我一届的学长就拉我们几个同学，也不知道拉我们干什么。我是台湾来的，你知道我是师大附中，有一个在台北的一个重点高中，我们有一个对头叫建国中学，台湾另外一个台北很好的大学高中的，那个学长是建中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们班上化工系的哈，找我们班上四个都是师大附中的。说要跟他组成一个辩论队，参加台大工学院的辩论赛。除了他以外，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辩论干啥了。辩论怎么辩啊？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没关系，看一次就会了。看一次，我们看一次，第二次就辩论了。所以我们就辩论，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建中找我们附中，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那为什么找到我呢？找到了几个，我们这几个就去了。然后我们真的就是观摩。我那天观摩赛，观摩其实是正式比赛，公平只有四个系，就四个队，两个两个，所以打两场就冠军，就说两场一赢就跟下一个赢的冠军一打，赢的是冠军了，所以呢我们就得了冠军了。我去观摩那一队，就是电机系跟另外一个机械系的辩论赛，那电机系的最后，那我们有辩论赛，第一个主辩，最后一个是结辩，结辩是总结的，那他。我们都没有经验哈，所以他就随便说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一指定就变成结辩，我是最后一个，所以一个看一个，所以我就看结辩干嘛的，他说跟你讲一大堆没有，你就看那个结辩怎么做的，你就是照他的方法做。我就去看电机系的结辩是谁呢？台湾来的人，如果搞电机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个叫曹兴诚。曹兴诚呢是台湾的半导体，一个是张忠谋那个台湾集体电路的，另外一个联华电子的，这两个是都姓张，死对头。不姓张，不姓，他姓曹，曹兴诚。曹兴诚高我一届，他就做结辩。我一看他那个结辩，我吓坏了，因为他那个结辩很有意思的，他口才很好以外呢，他做结辩他最后一个嘛，他讲完了就结束了，所以呢，他无论说人什么错，没有人可以说他错的嘛，所以他结辩的时候。他就下台，你啊，你刚才说到哪一点乱讲，哒哒哒哒，你也错了，你也错了，你也错了，讲完了还下台了，然后他们赢了。所以我的第二场就要对他啊，第一场对另外一个人， 可我说哇，洁癖要这样指鼻子骂吗？那个学长说不不不，不需要，他讲的内容你要学他那个方法，但是你不要这样子。结果第一堂我们赢了，第二堂就对到电机系了。那好，我就是对着陶晶城的，但他有先有后的，结果抽签我抽在后面，对，陶晶城先讲，你要骂谁都好，骂不到我还没讲，他讲完了我才讲，结果我们赢了，赢了以后从此好几年不参加辩论，因为已经得了冠军是永远的冠军了嘛。我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又参加一次，那时候又被人拖下海，就是那一次认识了师母的。那是我们的同学组成校友队，然后师母的校友要组成一个校友队，那参加什么英文辩论，用英文，哇，我说用英文就惨了，所以那次用英文我们就拿第三名，师母他们拿第一名。那两队比赛的时候，那比赛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我们两队加起来是八个人，那个是一个队四个人，平常是五个人，那是四个人，八个人，我是唯一参加过辩论赛，另外七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辩论，所以我还说教练。对，那时候师母是参加女不是女，我们不分男女生的，但就是说两队，结果我教出来一队得了冠军，我自己的那一队反正得第三名。然后呢他们打败了最厉害的英文辩论赛外文系，外文系就是英文系嘛，结果被我们打败了。所以因此辩论赛里面有一个诀窍，在这种辩论你说一个我说一个，那当然你要收集资料以外，那通常我从这里面学会一点东西，有时候在谈到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啊，我通常是这样，这是国内来你大概懂，这叫黑格尔辩证法，某种的用法是这样，正反合。那通常在辩论的时候是你站在这边我站在这边，我们是敌我，哇，对立的。那通常到这种问题，我的用的方法就是先这个怎么讲呢，把这个敌我的对立呢先拆解一下，你说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我说你未必是这样，你以为我是这样我也未必是这样，正反一下那个和，重新来一个，否则的话你就是这样，你说这样，比如说好，我说这个问题，他说宗教妨碍科学发展，我说没有，宗教没有妨碍科学发展，你听你说没有，他说有，那伽利略你怎么说，对，所以你要答案是说 yes, yes, 是有的，是有，历史上是有的， but yes but no, 啊，这叫做不同的，我是说是历史上当然有宗教和宗教团体妨碍科学发展，你知道在中国早期清朝末年的时候，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就是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中国铁路啊就盖到四川去了，沿路一直盖过去，盖到四川发生暴动，哇，军队出了好几万去打，为什么呢？农民反对盖铁路，他说铁路过来的时候，咣咣咣咣，那你知道中国人都是入土为安，坟墓就摆在路边吗？死人都躺在路边哦，你咣咣咣的吵起来，那好像死人灵魂都起来上街游行的话，那乱了套了，那些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了，到处，那你知道我们最怕这个鬼到阳间走，那就乱了，所以农民誓死反对，你再怎么样不能经过我家门口，那你家门口也不能过，他家门口那到哪过啊？就是搞，那你说是宗教影响科学，会啊，迷信嘛，他觉得就是说坟墓是这样，所以像这一类事情很多的，历史上很多。那伽利略呢？是宗教有，那尤其基督教，你看当时罗马天主教，我说对对对对，这种事情是有的。But no, no 是 no 什么？我现在说的是基督教有没有影响科学啊？那你说当时教廷怎么判了这个伽利略的事情？对对对对对，但别搞清楚，那是天主教。我现在说基督教，那基督教现在不是一样？哎，我们教育有点一样哦。可是你要知道，1517年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分家了哈。伽利略被定罪什么时候？1610年，100年之后了耶。那天主教的账还算在基督教身上吗？教皇判他罪，你能说基督教哪一个牧师定他罪啊？对，所以我说 yes but no, 那不是基督教，那天主教。那牛顿什么时候的人？哎，牛顿就是伽利略时代的人。那他有没有被定罪？没有，他还当英雄哎。问题就是他在英国呀，那英国是基督教的，所以我就说，哎，要分清楚哈。 在基督教圈子，牛顿，德国一个叫伽利略，哎，不是伽利略，叫做克卜勒，都同个时代的，都天文学家，他们都一致同意太阳是太阳系中心，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可是被定罪的是伽利略，他天主教徒，在梵蒂冈罗马大学，罗马大学不是意大利大学，是教皇的，是天主教大学，尤其是梵蒂冈直属的，那就是叫做天子脚下搞动乱。那赵紫阳这个怎么讲呢，就保不了了，邓小平就保不了赵紫阳了，保不了胡耀邦了，到最后闹起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讲解可以讲很多，不过因为这个课程比较短，所以我就不讲这个整个的细节。不过总而言之，你这样一切就是说，是天主教定罪了伽利略。不过当你说是基督教反科学的时候，事实上固然基督教教育跟基督教教育是很接近的，但是在整个的教会阶层组织结构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两边对科学的态度刚好相反。天主教是因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影响呢，反弹特别厉害，反弹就是说谁敢挑战梵蒂冈教廷的权威，哇，反应就很厉害。伽利略呢，就是搞了一个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政治上不恰当的言语。因为伽利略的书，他其实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当时的教皇乌班八世鼓励他写的，他本来研究好了不敢出版，就生怕教皇或者天主教徒会对付他。那那时候的教皇呢，乌班八世还没做教皇，只是做枢机主教，他们有个枢机主教团呢，他好朋友，他说错，没问题的。一百年前，因为在这个之前，一百年前就是宗教改革前后的时候，波兰的哥白尼已经提出这个观念了。伽利略呢，他是用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做的观察做记录，来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对的。哥白尼有理论，没有实验证明的，证明实验的是伽利略。而那时候没有智慧财产权哦，那是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哦，他也没征求人家同意就用望远镜就观察了，然后就做出来一个结果。要出书的时候怕怕的，怕天主教对付他。那个枢机主教说问题不大，一百年前人家就说了嘛，你又不是第一个讲的，只是口气上要小心一点。到他书出版了，书写好快出版的时候，他好朋友已经变成教皇了，那问题更小了。这一点就搞错了，然后这本书的序言就写了一句话：伽利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是无神论的。他说上帝很伟大，他为了让我们知道他多伟大，他给了我们两本书去认识这位神多伟大。第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圣经呢是神给人的书，让我们知道神多伟大。可圣经怎么读呢？当时用拉丁文读的，要能够读得懂，那只有神父、主教、教皇。你们说了就算，你告诉我，你说我听。可是上帝还留了第二本书，这本书叫做天书，就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宇宙呢，就让你看见上帝多伟大，哇，会造星星，会造这个懂得动物植物，那时候可没进化论啊。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来表明神多伟大。天书谁来读呢？我们科学家读。所以呢，谈到自然，谈到科学，是我们说你们听，那这你们是谁啊？这下就得罪一些人了。对罗马天主教廷来说，都是我们说你们听的，不管哪一行，哲学、科学都是我们说你们听的。像你说还有一门学问是你们说我听啊，我有一些人就不高兴了，然后就开始打小报告了，然后就越闹越大了，你知道吗？那因为这个罗马大学，他教书的学校罗马大学是直属梵蒂冈的，这一告就告到教皇那里去了。那教皇想要，因为他好朋友嘛，想要帮他，可是反对势力声音又很大。到最后拖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判决伽利略有罪。那如果有罪的话，当时很可怕的啊，要有罪的话放火烧死啊都可以的。当时有一个基督教在马丁路德间有一个捷克人叫做胡斯，就是当场被火烧死的。伽利略呢，因为教皇跟他好朋友嘛有罪，就软禁，软禁就不下监牢，不准外出，不准自由活动，让他住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我还没去过，听说是风光明媚的地方，非常漂亮的地方，给他一栋房子住，软禁嘛。那个房子呢有34个房间， 给他二十几个佣人伺候他，然后呢终身不准教书不准出版。那如果是我啊，提早退休，二十几个仆人在风光明媚的佛罗伦斯过一辈子，太好了。所以这叫做处罚吗？他最后是伽利略是这样，然后在那里住了十几年才过世。他没有被放火烧死，没扒皮，没砍头，定罪是定罪，就是不能讲课，不能出版。对某些人当然不能讲话，就憋都憋死了。对另外一些人的话，不出版就有这种驴，就有这种房子可以住，那乐都乐死。所以伽利略事件其实我们知道了一些，很多教科书都不讲的，但是你可以从这点切入，其实不见得，相反的，正是基督教对科学呢是一种正面的态度。所以我刚提到的牛顿，除了牛顿以外，在1620年就是伽利略被定罪的前后，英国成立的到今天还存在的，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科学的组织，在英国叫做皇家科学院，中国就叫做中国科学院，台湾叫做中央研究院，美国叫做美国科学院 Science Academy。 这是全世界各国都是属于科技科学方面最高的单位，但是全世界各国这种最高单位一般都属于国家的，或者说属于政府的，只有英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最高的科学单位是私人的。这个皇家科学院是属于清教徒的，可英国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科学院，就这个。那这个科学皇家科学院成立的时候，所有科学家都是清教徒，都是基督教徒。那除了牛顿以外，很有名的化学里面的 Boyer 啊，生物学的，所以今天在所有的学科的第一个领先的英国人，全部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全部是虔诚的基督教的这个清教徒。所以因此历史上来说，很多人都同意以英国为主的这个科学的发展，基督教是最大的助力推动力，而不是主力，是助力。他们当时研究科学的时候没有名没有利的，但是他们是为了这个他们觉得研究科学就跟伽利略的观念是一样的，研究科学就是要介绍让大家知道上帝多聪明。所以呢，牛顿的他成就除了这个物理方面以外，其实最大成就是微积分。他第一本微积分书出版的时候，序言这个牛顿怎么写呢？上帝既聪明又伟大，他居然懂得用微积分来创造世界。他的微积分这样写，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怎么创造世界吗？读微积分。那我们今天我想一大半人都没读过微积分，你就不知道上帝多伟大。要懂微积分你才知道上帝多伟大。所以对他来讲，上帝伟大，这是他研究科学的动机。因为当时这种科学论文还没有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隔了将近一两百年，那时候就有钱赚了。那时候搞微积分有什么钱赚？就发表论文嘛，发表论文又怎么样嘛？那个推动力让你日以继夜去研究科学，就是宗教热忱，所以是基督教变成近代科学发展最大的一个推动力。这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啊，专门研究科学历史的，叫做李约瑟，中文叫李约瑟，英文叫做 Joseph Needham。他的 Latin 是 Needham， 他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可他也比较中国从早期的科学领先世界五百年到一千年，可到了十七世纪以后，从英国为主的科学就突飞猛进，不到一百年就通通超过了。现在我们呢落后一大截，还要超英赶美。他说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英国在短短一两百年就上去了？他最后的结论，基督教就是基督新教，宗教改革有基督教这些，不是天主教那里。那他也有一些别的论文提到，一直到今天，在天主教国家的科学发展还是比基督教国家的科学发展落后一百年。那所以天主教国家就是，你在整个欧洲来说吧，波兰，天主教国家，法国是天主教国家，科学都不错，可是比起以基督教为主的英国、德国来说，到十九世纪为止，奇怪的很，就是基督教国家发展的特别快。天主教国家相对比较慢。法国最高的这个科学院，就是像类似皇家科学院这种科学院里面的成员，55%是外国，而且都是基督教徒，不到一半是法国本地的天主教徒。因为他在找科学家的时候，却发现基督教徒的科学家不干人多，素质好， 所以这里面是有点很微妙的，为什么天主教的环境里面对科学的发展有点压抑，在基督教圈子里相反被提升。所以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说，科学受到宗教的妨碍吗？未必尽然，不是没有。那你要看什么宗教咯，那你说中国的或者是世界各国的民间宗教用迷信妨碍科学，那当然是有，你不会说没有，有，但是问题是缩小。那么基督教有没有？如果有，那当另外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常常被问到，就是宗教信仰是一种主观的经验，也就是说科学是客观的。那么在早期我们常说客观的才是好的，主观的都是主观的嘛，是你自己的想法啊。因此又是个对立了哈，科学是完全用客观实验推理，没有人的感情的，宗教呢是主观体验，所以主观体验就是你感觉到我没感觉到啊，所以这个主观呢不能做准，而且主观呢常常有时候有偏见，科学是不会有偏见的。好，这个问题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同样的对策，先说科学一定是客观的吗？那反过来说宗教一定是主观的吗？然后再来正反合，基督教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谈到宗教，宗教是不是比较偏重主观经验呢？的确普遍的来说宗教是比较强调主观经验的。那各种宗教来讲，像比如说佛教禅宗，它就比较强调主观体验，所以你悟不悟，你悟了他没悟，这是完全主观的。同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通常那个大师会讲一个故事，讲完以后下面的人就比如说有个故事，据说禅宗这样开始的。当年释迦牟尼有一天他要讲课，做了3000弟子，那天释迦牟尼出来的时候就拿一朵花，然后一直笑一直笑，然后3000个人都看了，这样干什么？只有一个弟子叫迦叶，迦叶站起来了，就回眸一笑，他一笑他一笑，释迦牟尼说他懂了，他把这个花就给他了，然后就留下一句话，吾有心法，我有一个心法，有些好多都这样说的哈，心法怪招，吾有心法，烧不出来的，教外别传，从教条教规以外另外传的哈，吾有心法，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用文字写的，也不用文字表达的，赋予迦叶，就迦叶就是禅宗第一祖。那所以一个人在笑，2999个都笑不出来，所以他这样一笑啊，那么他回他一笑，他也没说什么。那释迦牟尼知道他知道什么？那实际上迦叶是知道了什么？叫做主观的嘛。那其他人就是，所以传给他了，我们就没份了，就是主观的，没有任何一个客观东西摆在这里。那客观是什么呢？化学，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的，化学就是化学，对不对？文学不一样了，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各种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学、自己的音乐嘛，那就是主观的感受。那问题是宗教是主观还是客观呢？所以你说宗教是纯粹客观，显然不是，有主观的经验。那基督徒也会做见证啊，我那天祷告，神就对我说，怎么说的？那你录音录起来了？没有啊，而且我感觉神对我说了，那你感觉为什么我没感觉呢？对呀、啊，所以是有主观成分，这没有错，但是不等于所有的宗教都只有主观的。那佛教，我说禅宗比较特别，禅宗强调不立文字，就是说任何文字写下来的讲出去的都受了框框的限制，就尽在不言中。那好了，每次师父跟徒弟就是你看的爱我看去，笑笑笑笑，然后一笑的就有了，没笑的就完了。但是哎，禅宗是比较偏重这个，就是任何能够具体表达的他都觉得哎，这就不上道了。那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了。所以佛教中不是都这样，对吧？禅宗特别是这样。那么各个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或者是伊斯兰教，那么每一种宗教不都是这么样的？那待会我们提到基督教到底是怎么看的，所以我们先肯定说，对，很多宗教偏重主观观念 ，yes， 等一下再说 ，but not necessary。第二个，你说科学是客观的 ，yeah yeah yeah， 科学强调客观，所以我说没有什么中国化学、法国化学、美国化学。不过你说科学都是客观的吗？未必，为什么？ 我在做科学实验，像我说哈，我自己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们那些博士生，不管化工的、机械的等等，我们都是这样。第一个我们要写博士论文前都要写一个 proposal， 就是说我要做什么题目，就是博士论文的计划书要提出来。计划书当然包括做什么题目，还有一个一定叫做 methodology 方法论，我要怎么去做，做什么实验，要告诉这个整个教授团嘛。第三个还有一个预期答案，就是你要做这个题目就很有需要，很有价值，然后用这个方法做，最后你觉得可能会找到什么答案。不然你说做错了，做这个结果没答案，那你就注定了你毕不了业了嘛。你一定要说你最后想说可能会怎么样。好，我说根据所看来的资料等等，根据这方法做呢，有可能有一个没有人做的，但我猜呢很可能是这样，一条线就出来了。好，我预期有一条线，好，通过了。然后我每天做实验，做博士论文，我们这些博士生见面的时候每天讲话就在讲，哎，怎么样，今天实验做的怎么样？啊，今天很好。为什么很好呢？有一个点了。那今天怎么样？哎呀，今天糟透了，做出一个点跑到这儿来了。这是什么？这个点多几个我就完蛋了，不能毕业了。然后明天，哎，又有了，啊，再三个点我就毕业了。这叫什么？凑答案。只要在点上啊，这个 data 做得很好。如果跑到这儿来呢，今天我一定是想女朋友想的昏头了，怎么做出这个答案来呢？所以我报告的时候没有，我没有这一点，报出来都在这点上，就果然画出一条线，跟我所预测的完全吻合。我们搞科学也会的，不然你说韩国那个科学家，他当时复制出狗，然后做什么做什么，哇，全世界第一把的复制技术的第一把，现在说穿帮了，全部是假的，他怎么假的？一样的方法。所以你的科学都是客观的，绝对是真理，现在越来越没有人信这一套，就是说你心里都有一把尺，把你的 data 放在这，如果觉得不太对呢，只要没人看见，偷偷的就没有。那好，你摆出来的都是原来吻合你原来意境想要达到的。所以这是科学会做的。所以科学固然强调客观经验，但是没有排除主观的影响的，常常是有的。而且这个主观影响在某一些特别是非常我们叫做突破性的科学发展，前无古人的那种东西，哎，常常是有人主观的。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李政道，这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跟那个杨振宁两个是中国最早得诺贝尔奖。他有一次回台湾，他很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他老师叫吴大猷，80岁生日，记者就访问他，还有一个记者啊，哎呦，死缠不放，女记者到处跟。后来李政道说，我唯一可以清闲的地方就到男厕所，他进不来，那女生进不来，那记者10个有9个是女的，哇，跟苍蝇一样，他只有进厕所，那也不能整天整天在厕所嘛。有一天呢，忙了一整天，一回到旅馆，一进门，一个女记者就坐在他房间里等他了，表示说跟一定跟旅馆串通了嘛，不然他怎么有钥匙？他人没回去，那个人已经坐在旅馆等他了。然后说，哎，这个女记者在他房间，他一个人呢，不行不行，男女的不是在一个房间的。他说，啊，你不给我专独家访问呢，我就不走了。哎呦，那不走了就麻烦了，一个女人住在他房间里一直到半夜怎么行？他说，你不给我访问，我就不让你走，我就不走。那只好让他接受访问了，第二天就崩出来了。那个女的也很厉害，问了几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一个，据说你是搞理论物理的，对，理论物理搞数学的，对，你不做实验的，对，实际上实验是10年以后一个女的吴建雄帮他做的。所以他说你写了一个论文，据说爱因斯坦很不满意的，对，你跟爱因斯坦唱对打对台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你对啊？你只用数学算算算，所以你说你对，他错，你敢说爱因斯坦错？你凭什么？实验呢还没做呢。哎，李政道笑一下了，是我做微积分的，做数学的，做完以后，我跟杨振宁两个人一看，整个推论的过程无懈可击。然后我们就说了一句话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所以我们就对了。那个记者说 beautiful， 这个画家可以说 beautiful，
数学家还可以说 beautiful 的嘛，那你说 beautiful 你就对，爱因斯坦就错，李政道就说了，访问到此为止。这就为什么我得诺贝尔奖你只能做新闻记者。他说为什么数学是导完了说 beautiful， 然后我就确信我是对的，说果然我是对的，我得诺贝尔啊，吴建雄也证明了，都证明说我是对的，爱因斯坦不高兴不喜欢，哎，他错了，我对啊，我对就是凭着那个感觉 it's beautiful。 所以很多的科学发展到一个程度了，他有一种科学家他可能各种的尝试什么东西讲不出来，没办法写一个公式，但他就觉得主观的觉得对了，哎，事后果然证明他对了。所以科学家有这种东西的，你不是说完全用客观的什么科学证明，那只有我们搞工程，工程就一步一步的，哎，那种理论科学的东西有时候就是天马行空，哎，或者他对了。所以科学不是完全客观的，要有一点主观因素，但主观因素有时候会导错的啊，就是主观因素硬把一个东西搞到另外一边去，这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走两边，这边叫做客观的真理叫科学，这边是主观的宗教信仰，把对谈两边都把它拆了，把隐性拆掉，重新组合。那我说基督教呢没有否定有客观经验，所以我们说有神跟我的关系啊，经历啊，我们做见证啊，可是查经在干什么？查经就是客观真理嘛，每个字这个字原文什么意思，经文上下文什么意思，整个查经就是客观的嘛。那佛教不管这个的，佛教就是说你觉得啊，或者我就说干脆不立文字算了，对不对？那纯粹主观。那基督教不是，基督教的所有的宗教当中是最强调经文的研究，这是客观真理啊，啊，所以你要这样来说，那个是主观的客观，然后客观的比主观好，那这个说法本身是有漏洞的。第三个，有些人说宗教啊，为什么我不要宗教？我学科学不需要，宗教是那种软弱的人的心灵的寄托，包括马克思的说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人民需要这个东西，当做心灵的鸦片麻醉一下，他痛苦嘛，没有答案，他就用这个。等到社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宗教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的答案当中包含一个预假设，科学越发展，社会越进步的社会，宗教越没落。好，那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也是先 yes 再来说 now。 费尔巴哈，这是后来跟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就谈话，我才认识这个费尔巴哈。我唯一知道的巴哈就是音乐家巴哈，我不知道还有叫做费尔巴哈的，不过费尔巴哈不是名姓巴哈 first name 费尔，他的名字就叫做费尔巴哈。所以大陆来的人很多人不知道巴哈，台湾来的人没有人知道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个哲学家，德国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德国人没有人不读圣经的哈，圣经都读得很熟，读到一个程度可以倒过来念的。圣经上是说神造神的形象造人，费尔巴哈刚好唱反调，他说不是神造神的形象造人，是人造人的形象造神，他认为神是人造的，所以人是怎么样神就怎么样。那就中国大陆来都会这样说的，那我通常的说法是耶很多的中国的封神榜各个神都是造人的形象造的，孙悟空就跟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那种班上那个调皮捣蛋那人，就是长就像孙悟空那样子，所以我们的神有这种味道。那希腊神话中的神也都是啊，七情六欲、嫉妒、纷争，他叫神呢。那个宙斯神就号称最大的神，他有一天心血来潮了，他就看到这些女神呐、啊，就跟女人一样，常常会说谁漂亮嘛，他就说好，这样子吧，我们来个选美大会，看哪一个女神最漂亮。哇，要命了！每个女神都超漂亮，他说那怎么公平呢？他说好，为了要公平起见，我们不请神做裁判，请人做裁判，然后是地上有名的这个英雄什么什么一个评审委员会，好，那评审委员会都是人，那好了，所有的女神用各种方法贿赂色诱，各种方法去贿赂这些裁判，那选他做第一名，然后人间就是流血成河。哎，这希腊神话故事啊，所以每一个神都是造都有人的形象，所以费尔巴哈说的错吗？没错啊，
那问题是基督教是属于这样子的吗？还是倒过来的呢？所以是宗教对很多人提供是一种心灵鸦片，是寄托，没有错。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不是如此？那我们就说了，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寄托，好像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花瓶啊，或者什么东西点缀啊。相反的，信仰是他的整个的中心点，就是说为主而活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来做基督徒的哈，但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子的，不是只是给人做心灵寄托的。那反过来说，最有力的证据，你可以说好，如果这个马克思的推论是对的，全世界我们挑最文明最现代化的国家是哪几个，你就列嘛。啊，美国不排第一，总是排前面的。可是美国的宗教越来越没落吗？看来没有啊。不管你高不高兴，喜不喜欢，不喜怎么选上去呢？哎，就是一堆基督徒就忽然间一头就走上去了。那你说美国的基督教没落吗？没有。但是不可否认，欧洲的法国没落，基督宗教没落，英国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是显然，如果这是定律，不是定律的。宗教的发展跟社会的进步不见得是社会越进步宗教就没落，这个定律显然不是完全可以存在的。相反的，很多地方似乎社会在进步中，宗教仍然非常强有力的，而且非常有生命力的。所以像这些都可以来作为一个回答。那么第二部分就谈到创造论进化论的问题，这是谈到科学信仰当中除了刚才那三个问题之外最容易被提起来的。那在中国国内呢，因为进化论是一个从小到大等于说一再灌输的一个观念，所以难免他们会提起来。不过呢跟前面三个问题是一样哈，特别是进化论的问题呢，我基本上这样谈福音的时候我个人是这样建议，你不主动提这个话题来跟他来辩论，就说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教相信创造的，所以进化论是乱扯的，据说达尔文后来还认罪悔改了。达尔文没有认罪，没有悔改，那是乱传的哈。但至少你别主动提这个进化论来跟他证明圣经是对的，被动的，他提起来你回应可以，但是你别主动提这个话题，因为提这个话题，尤其你在个人谈到或者探访的时候，你的时间的限制，因为你一谈下去的话，可能个把小时、两三个小时，或者还不够呢。那除非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或者是他最主要的障碍他提起来了，那当然我们需要跟他回答。不是所有人对进化论都变成信仰上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绊脚石，那你也别主动去捅个蜂窝，然后呢越描越黑，对吧？所以我说这属于被动式。那进化论也是一样啊，谈到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呢帮助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基督徒的观点是什么，不然就打乱仗。这个乱仗就是说我也搞不清楚他在信什么，然后连我自己我信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打乱仗了。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反对进化论，你是反对什么样的进化论？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吗？有很多样。我这边画一个表嘛，有两种，微进化跟广进化，或又称大进化。意思就是微进化是什么？微进化就是在同一个生物学最大的叫做种不是类门纲种，很分的，在同一个种类当中的动物，它本身会有外形或各方面的一些变化，这种如果叫做适应环境而造成叫做进化的话，在圣经上，在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反对的，因为这还在各从其类的范围内。譬如说狗，很多种狗，长毛的、短毛的、瘦的、矮的，各种各样。那你说跟环境有没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最主要强调的是适者生存，为了适应环境，所以呢，生物会有一些变化，是为了这个环境。所以在寒带地方的狗，毛特长特厚。有些地方的狗是没有毛的，有一种地方的狗啊，全身那个毛 短到一个程度，你看起来是没有毛的狗，但这种狗在寒带绝对没有，它不能生存。所以因此适者生存，可是狗还是狗，比大狗、小狗、西藏獒犬跟小小的哈巴狗可不可以交配？可以，还可以生狗。所以是同一个种类里面，这种的进化不是问题，在基督教观念来讲，在这种方面没有问题。那么达尔文当时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所有收集的化石都是微进化这种的，因为他在发现那个岛上面哈有一些动物，哎，跟他在是在南美洲外面的小岛，跟南美洲、北美洲或者英国那边所看到的同一类的动物呢，鸟也好，哎，它有些很不一样的，所以他收集到都是微进化中间的。他说，哎，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因为那个环境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提出了一些东西。甚至我们今天在实验室做一些实验，譬如说你做狗的交配，或者通常最多人做的是苍蝇，因为那个果蝇，水果园里果蝇的那种东西呢，它的生命周期很短，大概只有六个月，从出生到死就六个月，所以它可以交配很多代。然后它博士论文三年，他说已经交配了七八代去了，他要把它变什么变什么变什么的话，他博士论文可以做啊。像是找一个人，如果说真的人不开窍或者是迷糊蛋，他做个博士论文，北京人进化成为人，那你永远不要毕业，这可要至少300万年。或者50万年，那你要50万年拿一个博士学位吗？所以全世界没有人做广进化，就是跨越种的这一种变成那一种的那种大的进化，那种进化少则几十万年到百万年甚至千万年才能进化，这种怎么做实验呢？所以你不能回到实验室做，但是果蝇这一类的话它可以，可是果蝇生出来还是果蝇，它不会果蝇生出蜻蜓来的，这是不会的。这种我们叫做广进化的，从这一种变成那一类，变成那一类的，这一类东西是没有人在实验室做得出来的。严格说起来，所有的科学叫做事实的，就是我可以重新再做一次。你不能回到实验室做的，严格说起来，最狭窄的严格定义都不算是科学实验。历史不是科学，社会科学其实是社会学科。因为社会学很多东西也不能重演的，那历史太平天国能再来一次吗？你把所有的人条件都排一下，会重新再来一个太平天国吗？那就很难讲了。你只能说历史有个类似的发展，类似的东西，但绝对不会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不是科学。那所以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到实验室重演的都不能叫做科学事实。那化石是什么？化石是把已经有的东西排列出一个东西来，正如这些点连接起来很像是一条线，那问题是如果所有的点加起来，包括被你丢到垃圾桶的，但是是真的有的，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那好，这些点全部加起来是什么？就未必是一条线，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化石是什么？化石就是这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你要把它归纳出一个东西出来。进化论是归纳出的一种模式。那问题是，化石越发现越多以后，你这个模式可能在原来的解释上有时候解释不通了，怎么办？所以进化论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因此微进化，我的意思在这里，微进化跟圣经没有冲突，所以基督徒可以接受微进化，而且基督徒都相信微进化。广进化不同了，叫 macro 是大的，广进化或者大进化，这个是从低等动物可以变成高等的，可以跨越生物里面的种啊、类啊、纲啊们都可以进化了，包括猿猴变成人。那这一切的东西事实上没有直接证据，就是说我没有证据可以一点点点排出来的。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化石常常是这样的，有一些动物在这里，然后有一些动物跟这很相似在这里，现在问题是怎么接过来呢？所以有些从进化论的观点，它的做法就是如果有这个有这个呢，所以在某个时候它就过来了。这一个东西是想象的，没有化石的。那从科学证据，从化石证据来讲，这一个就叫做失落的环节 missing link。 失落的，我后面有提到失落的环节， 就说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么多化石，那好，它真的像进化过来的。那如果这些都没有，找了100多年都没有找到，那你说有，那你也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失落的缓解。所以这是为什么等一下会提到哈，化石证据当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失落的缓解。所以没有直接证据，而且化石只看到骨骼，还不是看到内在很多东西。现在我们的生物的方面的了解是什么 DNA， 你里面有一个基因的，但是在骨骼里面没有 DNA 的，所以你不知道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没有化石直接证据是一种理论的推测，当然因为种种原因他觉得这个跟这个可以连在一起，是理论的推测，不是有真正的事实的证明，也没有办法到实验室重演。微进化可以，广进化不行的。那跟圣经创造论呢有直接冲突的，那就是说如果人真的是猿猴变，那么你要相信神用泥土造亚当吗？除非你把它当神话故事看了。如果是真的就捏出一个亚当，我觉得哎呀不可能的啦，是讲给小孩子听的啦，对不对？这有冲突啊，那信哪一个？这得先搞清楚啊。我们在说进化论创造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赞成的进化论是什么？是广进化论，不是微进化论。今天在教室里教的进化论也是教广进化，它不仅仅教微进化。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是在微进化这边的，教的时候呢，包括这边了哈，如果到胡适的说法，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现在是一分证据说了十分的话了。有微进化证据却推测出一个广进化的理论，而且被广泛接受。当然其中有个原因，因为特别对当美国也是很多学校里面都是教这个广进化的，那在中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生物进化论后来应用到广泛了以后变成社会进化论，就社会也是受环境，那这个社会进化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基础的第一个踏脚石。所以生物进化论如果被推翻了，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进化论，那没有社会进化论，那就马克思主义就完蛋了，全部毁了，你知道。所以这变成意识形态当中不可以触摸的一块，谁都不准碰生物进化论。因为达尔文完了，马克思也就不姓马了，那不姓马了，那通通没了。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不是维护马克思，他要从达尔文开始维护，就这个是有一点微妙。但当这两个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生物进化论错了，社会的发展过程跟环境的影响是什么，其实是不应相干的。不过当年马克思是的确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灵感，然后写出他的那个这个资本论，然后以及所有的马克思的主义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有另外一个特别微妙的地方。好，那么如果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些进化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可能可以切入。那我说了，不是我们会主动的要提出来，而是被动式的回应。譬如如果有人跟你说化石证明了进化论，你看有这么多化石啊等等，那么因此我们给回应的方式是，化石是当时进化论推出来的时候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事实依据，那个达尔文是从这样来的。今天进化论受到攻击最厉害的也恰恰就是化石，是中国人俗语所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进化论成是从化石开始的，今天进化论最大的弱点，武功上叫做造门，就是化石。所以你要攻进化论，你从化石攻下去，他们很难招架。就在哪里？就这个东西，失落的环节。什么叫失落环节？假定进化是真的，广进化，低等可以变高等，这种可以变那种。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所有的东西，这些化石中间物应该有的。妙的就是都没有。所谓的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呢？都没有就是都没有， 你说猿猴变成人，这是一种的变，对不对？有没有半猿半人的？理论上没有。你可以说有啊有啊有啊，北京人有什么什么，你可以列出一大堆。每一个，如果你仔细讲下去的话，都发现哦，这样子啊，哦，哦，那不是，那还有一个。所以你可以等他讲，你讲，你有谁？你讲一个来，我供你一个。啊，你不会主动的去讲。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北京人，那中国人当然以北京人为荣哦。讲完以后，北京来的人都不肯承认他是北京人的。一讲北京人就那个长相，那是猿猴的头哎。你说北京人是这个长相，上海人没问题，我上海人，四川人，就是北京来的从来不说我是北京人，我北京来的，我家住北京，什么说法？就北京人，我不是北京人，我住北京，我从北京来的，上海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上海人，上海人，云南人，什么人，什么人，就这样讲，就是北京人不肯说我是北京人，你马上想到周口店去了。那你说这不是半人半猿猴的吗？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人的部分。那好了，有没有他们相信动物学？他们这样发现的，进化论是认为爬虫类最后变成鸟类，所以鸟类的前身是爬虫类，所以爬虫进化为鸟。那当然，这个课程比较短。过几天我要去多伦多，以后我还要去别的地方教课，我就 PowerPoint， 我就给你打出一张彩色图。这个很像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公共电视台，那个 Sesame Street 芝麻街，有一个 Big Bird 大鸟。生物学家相信有一只大鸟没找到，那就是 Missing Link。那只鸟呢，可以几乎是可以站起来的。有翅膀，翅膀有羽毛，这是鸟类特征。可是有爪，爪这是爬虫类特征。身上呢，这个羽毛呢是从鳞片，因为爬虫类是鳞片，不是羽毛的哈，构造不一样。它从鳞片变成羽毛，有这样一种动物，可到现在没有这种化石，就他们到处去找这样一种化石。那有一种画法，以前我20年前上一门课。它有两个故事很有意思。第一个故事是说，他们就登报在那种科学会议啊，有照片，那照片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Big Bird 那样。那科学家就说，现在我们这边有爬虫，这边有鸟，中间没有。不过我们相信鸟是爬虫来的，这肯定的，进化论是这样说的。这个没有找到，找了100多年没找到，怎么办呢？那好，多强盗，官兵多强盗，你要有一个10大要犯，对，有相片嘛。然后说哦，这样子。到时候就看，哎，这个家伙喝咖啡，哎，就抓到了吗？这要抓强盗，你要给一个图。他就说，现在我们悬赏，那是1979年在芝加哥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纪念的大会，一只图就是一个 Big Bird。那他说这个呢，很可能就是 Missing Link。如果您找到这种化石的话，感谢主，进化论证明了。那爬虫变成鸟，他说。你看这个羽毛怎么跑出来的？爬虫类就是爬的嘛，鸟是飞的，它为什么不爬要飞？他画了一只鸟呢 ，Big Bird 站起来，他前面画一只蜻蜓，他说这只鸟有个怪癖，别的不爱吃，爱吃蜻蜓。那蜻蜓会飞嘛？啊，它要吃，就一直吃，一直吃，那又不会跳，或就会跳，这样吃也吃不到嘛。所以啊，就为了适者生存，所以就憋着憋着，最后就。这个前肢本来是没有毛的，你知道吗？就啊，就是跑出来了。然后又换了另外一只，差不多意思，在地上爬的。他说那个食物很多，可是都跑得很快啊。他为了要越跑越快，练轻功，所以这个前臂啊就变成有翅膀。那么那只吃蜻蜓的更妙，他不但这样吃啊、哦，他为什么有翅膀？他说翅膀还不单是为飞，是好像两只芭蕉扇，因为翅膀很大，你手掌是这么大。对蜻蜓跟打蚊子一样，那如果两个翅膀呢？好大嘛，芭蕉叶这样，哦，啪一打就给吃了吗？所以他说，翅膀的发展是为了发展出两个特大的巴掌，所以就这样，他画出一个这样来。然后有科学家马上当场就发问：所有的鸟翅膀啊，都是这样飞的，飞翅膀没有这样飞，是游泳，你知道吗？有蛙式。仰式是倒过来游，对不对？有哪只鸟的翅膀是倒过来要打巴掌的、啊？哦，那科学家说，哦，这里我没想到，我只要适者生存，不过问题不大。羽毛长出来了，这个长出来了以后，为了另外一个原因，一转往后飞。总而言之，科学家就是在找这个，找不到。 然后呢，那天上课的时候，那个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学生物学的，他说我们古生物学家都说一句话，哎呀，这个找不到这个失落环节化石找不到，都是中国人惹的祸。我那天在听的时候啊，我中国人又跟这个化石找不到什么关系啊？他也看到有个东方人，他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没有问嘛哈。他说我们是这样说法的，当年这个周口店呢发现北京人的化石的时候啊，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都跑到中国北京去了，要去找，你看挖宝嘛，好像掏金，一个人挖到一个金块，哇，掏金的人通通来了，所以古生物学家全世界几百个都挤在北京。可是找到了，就那两个找到，后来就没有人找到了。那些古生物学家每天在北京晃来晃去，没事干了，对吧？找啊找啊，找不到，你找到没有？没有，来了一个礼拜了，哎呀，旅馆费花了好多钱。然后有一个古生物学家呢，因为他也不懂中文，但有导游啊或者是翻译的，带他逛街，逛到什么北京啊，那早期的时候，抗战前的时候，就逛很多店，哎，看到一家中药铺，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说什么中药铺，哦，你卖什么中药？就看看，他就一个抽屉打开他看呢、啊。一个抽屉一打开，龙骨。但是古生物学家都是摸骨头的，那个骨头像我哥哥是学医科的，他在大学几年级的时候有一科就是要考骨头的，每一次考试的时候一个袋子十个骨头，人的骨头，然后你要从十个，答案很简单，会的话十个骨头的那个拉丁文的名字啪啪啪写出来下课了，不出来的就看到那骨头，手指头的第二节的什么骨头，还是屌的还是怎么，看半天。那古生物学家都是很专家的，一看骨头知道什么动物。他抽屉一拉，咦，恐龙骨头哎，他还知道什么骨什么恐龙，他就问那个翻译的，你们拿这干嘛？他就问，中药啊，龙骨，龙骨是一种中药，磨粉的。你们真的吃啊？吃啊？你们吃了几年了？中国人早说有五千年了吧。那古生物学家回了旅馆就告诉别人说，收拾包袱回家了，找不到了，中国人人又多几亿人，吃了五千年，连我们要找的这骨头都吃掉了还找，那个是哎呀，瞎猫碰到死老鼠，是捡了两个找那个周口店的，别的地方可以找，中国没得找了。所以他们古生物学家找不到化石的时候，都是中国人惹的祸，爱吃这种骨头。但是这是像笑话讲，但是古生物学家我说很尴尬的地方，最大的罩门就在这里，他找不到化石，那个中间都找不到啊。所以我说他是最大的一个漏洞。那么北京人就是用这个做例子来讲，那你说北京人是半人半猿猴的，其实我是说啊，一般的来讲教科书都是三言两语，好像大家都公认，其实说大家都公认都很多东西都没跟你讲，十分之一讲给你听，十分之九都没讲，讲出来的话呢，你会有不同答案的。当时发现北京周口店的这个所谓的北京人的时候，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呢是一个石灰质的，所以这个洞的周围可以看出来是烧过火的啊，做厨房啊那种用处的，然后有一些各种洞，实际上他找到的骨头里面，动物的骨头远比所谓北京人骨头多几十倍到百倍，那是找到几千上万的骨头，都是大部分动物骨头，其中包括一些看来似乎是人类的头骨，似乎是人类的。那动物骨头不到多少，牛啊羊啊大动物小动物都有的。可是你以为周口店只发现人吗？不是，那个很多，然后有几个骨头很像是人的骨头，因为它这个头啊。但是这些头骨呢，很妙的就是，如果是人的话呢，脖子以下的骨头一个都没有，从颈椎到手到脚都没有，脖子以上，脖子头上的头骨呢也不完整，大概只有人类头骨最多的不超过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破碎的。而且最妙的是，所有那个头骨破碎的方式看起来，它的那个着力点被敲破的地方都是后脑勺，是后脑被敲破，然后跟其他动物的骨头放在一块，那那个头骨假定到一半或三分之一凑起来搭成一个架构，那你知道人跟别的动物特别猿猴科最大的差别，脑浆容量就是有个空间是装脑浆的哈。我们人类平均是1200到1300，超过1500白痴，太大了，你的大头不一定是好，太小也不行， 那猿猴科的几乎没有超过900的，都是在八九百以下，那个北京人大概是七八百，所以离人还有一段距离。那因为他那个头骨的后半自由，最妙的就是那个北京人的最失落最大的部分是前面部分，所以鼻梁、眼眶、下巴基本上北京人都没有，都没有，大部分是后脑勺，但后脑勺又不完整，大部分从后脑敲破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北京人不喜欢被叫做北京人，就他七八百 cc 的那是猿猴科，那北京人长相不知道这么笨吗？北京人会说自己笨吗？当然不会的。后脑那前肢是没有，但表示说他不是你真普通埋葬的地方，埋葬的话从头到脚都埋了。那山顶洞人呢？山顶洞人就在周口店，就在那个洞的上方，有人告诉我距离200公尺，因为那个人告诉我他家住周口店。我听哦，那你告诉我山顶洞啊什么？他讲给我听，他两个离200米而已。山顶洞人是一个埋葬的地方，有十具人的骨头，从头到脚200零几根骨头全部完整的，那真的就是人，那个头壳壳容量跟人的骨型跟人现在人完全一样，叫山顶洞人，那是真的人，那真的是北京人。但是你所谓的北京人是北京猿人的话呢，头骨不完整。那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北京人呢？为什么不说北京猿呢？他会用火，没有一只猴子，没有一只猩猩，猿猴会用火的，会用火的猿猴那足够做北京人了。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个脑袋的那一个动物或者人他用火呢？懂我意思吗？所以真正说起来，真正的北京人呢是什么长相说起来不知道，他肯定是被真正用火的北京人吃了。那他也吃牛也是羊，所以羊骨头牛骨头一大堆，那包括吃了一个有一点像猿猴科的动物，然后只剩脑袋摆那儿，脚啊什么都不知道丢到哪去了。所以那个脑袋你找到了，不管叫它叫什么，可以肯定的绝对没有错的是北京人的晚餐。那问题剩下一个问题，无头公案了，那么北京人就是那个长相吗？吃的跟被吃的同一个长相吗？那你到了亚马孙河啦，你到哪里去，那种食人族的吃人的，吃人的跟被吃的是一个长相吗？然后北京人就这个长相，就是七八百 cc 的头，还会用火，还会吃人，把自己吃了。那另外一种人说不不不不不，这个北京人啊也许像另外一种人，现在大概没有了，我以前肯定是有的，据说是如此，希望不得罪某一些人。广东人什么都吃的，据说某个时代的人，广东人吃猴脑的，他们猴脑还活吃的哈，把个夹子一夹，活子活蹦乱跳的，哐一个脑袋，掐脑袋，哦，先吃脑浆。那广东人像猴子吗？他吃猴子，他不是猴子，所以你怎么说北京人一定就那个长相了？所以这个说法，当然无头公案就是无头公案，就连头都没有了。但是你说北京人是进化论的铁证。你把这些事实都搬出来，而且事实就是事实，你可以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我说的话没有夸张的。反而他从中学教科书所告诉他的北京人也没有错，但只是拿出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没说。那都拿出来说的话呢，大家会重新想一想，对呀，那就是北京人长相吗？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现在无从证明，就是说山顶洞人跟北京人有什么关系，搞不好山顶洞人是真正用火的。那这个洞是什么呢？厨房所以用火，餐厅填垃圾堆，吃完就扔在那儿，所以那一堆为什么有几千上万的各种动物骨头在那儿，他吃完晚饭一甩甩在那儿，所以那个洞就是这样的洞，不是安葬的地方。相反的，山顶洞的那十个人呢，要不然是安葬的地方，要不然是那天那个洞啊塌下来，十个人就活埋了，所以十具尸体在那儿，从头到脚每个骨头都在摆得好好的。但真正北京的这个洞不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不算证据。所以如果有人提到这个，这也是一个。那最后一个简单说一下，就是说进化论最大的问题，理论上来讲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的演变都是一种没有人设计的自然偶然造成的一连串的突变，然后造成的进化。那因此最近有一种说法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智慧设计的意思。那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在宾州的教授，他学生物化学，他说从化然率来看，要从突变一个个进化是可能性很小。简单来说，我们人是单眼的，单眼的意思就是说单瞳孔网膜，好像一个照相哈，一个视觉，单瞳孔单荧幕的。蛇是复眼，蛇的复眼呢，它的瞳孔里面不是一个洞的，它好多洞的哈，所以每个洞它后面有多重荧幕的，这射线到这个荧幕，这个时候它有好几个荧幕，然后用它的脑袋，蛇的脑袋，好像电脑一样，排列组合就变成一个立体形象。那好，如果变单眼，单眼的时候瞳孔要改哈，多瞳孔变成单瞳孔，这个要有一个突变，生物的突变，荧幕多重荧幕变一个荧幕，这样一个突变，神经系统还要把数据整理，把这个很多的资料变成一个的，或者一个荧幕过来，整个的信号处理系统要改。那因此如果要突变，瞳孔一个单独的突变，网膜另外一个突变，神经系统另外一个突变，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所以他说，所以从复眼，假如说是落后的动物，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单眼，中间突变不是一个，要好几个同时发生，才叫做优良，适者生存，强者得胜。你少一个就盲了，就看不见了，可能网膜没改，或者瞳孔不对，或者神经系统信号乱了，你整个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说你同时要发生，那你的获然率更低。他就自然这样偶然间瞎创创创创出一个复眼变单眼，他说不可能，他叫智慧的设计。当然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争论，那这种智慧的设计当然没有错，暗示有一个创造者，好像神一样。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的学校谈到要教这种课程的时候，很多人反对的原因，这是因为这个背后是的确很快好像会引入一个创造论去了。总而言之，我想我们就谈到这儿。基本上就是说科学信仰很多的问题，你要预备他们可能会提出问题，那我们也预备一些回答，但未必是要你在这种福音探访的时候马上要主动提出来的，要去跟他讲讲讲的这个题目。因为对有些人这个是他的一个障碍，但是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是个障碍，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问题不大，你不一定需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他谈起来了，那我们就看他的问题是哪一方向，我们怎么样来跟他谈，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祷告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小时的课程谈到科学与信仰这个问题，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也知道无论在什么场合，当我们来介绍福音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说什么，但是我们深信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语。求主让我们都有一个预备的心，然后预备这些材料，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跟福音朋友谈话的时候，真的是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说当说的话。求主引导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